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Mass bankruptcies in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jumped in 2022, sparked by U.S. sanctions and China's economic downturn, which will make it difficult for China's chip sector to recover, experts say.
美国制裁后，中国去年数千芯片公司注销。去年被注销的中国芯片企业远远超过以往，专家认为原因是美国制裁加上经济下行，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下，中国芯片产业难脱困境。
As many as 5,746 Chinese chip companies were deregistered in 2022, a 68% increase from 3,420 in the previous year. Chinese mediaTitanium Media App reported on February 16th. That's about 15 chip companies every day on average.
中国媒体泰媒体 APP 2月16日发文指出，据中国企业工商资讯查询平台企查查的数据，去年中国共5746家芯片相关企业被注销，比2021年的3420家骤增 68%。
The reasons for the closures include inexperienced operators who joined the semiconductor business in a rush and once finding it unprofitable closed their doors, according to analysis published on February 17th by Chip Language, a website that focuses o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China. U.S. export controls on Chinese semiconductors also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on the performance and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firms.
据中国关注半导体产业的网站新宇17日发文分析，中国一年消失超过5700家芯片公司的原因，包括若干没经验的业者之前投入于半导体这门生意纯粹凑热闹，一旦发现无利可图就收手，但美国针对中国半导体的出口管制也对于中国芯片公司的业绩和信心造成极为显著的影响。
Yangtze Memory, China's leading flash memory manufacturer, has reduced its production volume and planned to lay off 10% of employees 2 months after being included on Washington's entity list of export control in December. Its plan for a new factory in Wuhan has also been suspended.
中国储存型快闪存储器龙头长江存储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两个月后，传出裁员一成并削减生产设备订单，武汉新厂计划也宣告暂缓。
Liu Peichen, Director of 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Database of the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told the Epoch Times on February 18ththat the first reason for the large-scale bankruptcy of Chinese chip companies is the U.S.-China technology war. The United States' various export controls on China's semiconductors continued to tighten last year. Even if Chinese companies have subsidies from the government, their overall operations will be shut down.
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数据库总监刘佩珍18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国芯片企业大规模注销，第一个原因就是美中科技战，美国对于中国在半导体方面的各项管制， 在去年持续升温，中国企业即便有来自政府的补贴，在整体的营运上也会出现停摆。
On August 9, 2022, President Joe Biden officially signed 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 In addition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t stipulates that chip companies that have received subsidies from the U.S. government are not to be allowed to invest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China.
去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其内容除促进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外，拿了美国政府补贴的资金的芯片企业将不能在中国投资半导体产业。
Liu told the Epoch Tim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s still relatively tens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trol over China's semiconductors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in the future. Other countries are also facing the problem of choosing sid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f Chinese chip companies want to find some resources overseas, whether it is cooperation in talent or technology, they will face difficulties.
刘佩珍对大纪元表示，问题是美中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美方对中国在半导体方面的管制未来还是有增无减，且各国也面临选边站的一个问题。中国业者想要在海外寻求一些资源，不管是在人才或是技术上的合作，都会有困难。
Liu said that the second reason for the mass bankruptcies in China's chip industry is the downturn of China's economy. Last year, China continued to implement zero COVID controls, including lockdowns. In addition to affecting the production side, more importantly, it had a major negative effect on the demand side, including PC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smartphones.
Liu Peizhen 说，中国芯片业低迷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景气面的下修。去年中国持续采取疫情封控，除了对生产面有影响，更重要是对需求端产生重大负面效应，包括 PC 消费型电子、智慧型手机，去年整体表现都比较差。
Henry Wu, an economist in Taiwan, told the Epoch Times that because all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chips are outside mainland China, China hasn't established its own industrial system to produce them yet.
就中国芯片企业一年注销5746家，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对大纪元分析说，因为芯片所有关键技术都在外面，中国还来不及建立自己的整套产业聚落的系统。
Wu said that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entir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s divided into many stages. Each stage has different country that has a leading advantage, but no one can lead the entire process except U.S. companies.
吴家龙表示，整个半导体产业的生产环节分成很多个段落，每一个段落有不同的国家来具备主导性的优势，可是谁都没有办法主导整个流程，整个流程是美国企业在负责。
Wu said, under this competitive situation, China must cooper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improve Sino-US relations before it is possible to develop it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But Xi Jinping is now fighting against the U.S., and wants to compete for world domination, so of course the United States is blocking Chinese companies on semiconductor development.
吴家龙表示，在这种竞争态势之下，中国必须跟美国合作，搞好中美关系，才有可能发展半导体产业。可是习近平现在跟美国对着干，要争夺世界大权，所以美国当然在半导体这边封杀中国企业。
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我是李兰。今天是2023年2月20日星期一。拜登突然访问基辅，为了避免俄国的轰炸，白宫提前数小时通知了普京。这一次拜登的伴手礼是额外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同时，美国和欧盟对中共发出了严厉警告，如果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的话，后果会很严重。还有4天，俄乌战争就满1年，习近平将会发表和平演说。与俄国站在一起的北京是要调停，还是对美欧的同盟进行分裂和统战？中美气球危机爆发至今，美中关系不断的紧张，但是拜登已经发表了电视讲话，亲自给中共入侵事件降温。布林肯也一再的强调美中没有冷战。不过呢，中共这边是不断的亮剑，王毅表示美国击落了气球，中方要奉陪到底。而中共的外交部也是紧跟其后发表了美国霸权报告，大力的揭批美帝，让人一下想到了朝鲜战争时期北京对华府的腔调。面对中共当局进一步撕裂双方关系，美国下一步会怎么走呢？今天有两位连线嘉宾，一位是台湾资深政治军事评论员黄鹏孝先生。黄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谢谢。另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威正。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黄先生您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谢谢。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美中气球危机到现在双方的交手。那拜登是在上周的专题演讲中呢，重申不寻求和中国冲突，而且之后呢，他还主动的对 NBC 专访中表示说，他认为习近平不会愿意完全撕裂和美国以及他本人的关系。之后呢，布林肯在周末和王毅见了面，他虽然警告王毅说美国绝不再允许另一次的气球入侵，但是回国之后马上就在三大媒体上表示美中没有进入新冷战。那王教授，拜登和白宫这种模糊但明显软弱的态度让中共是有了自己的解读，他在今天呢就发表了这种叫美国霸权报告，从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和文化全方位的揭批美帝。那您是怎么看现在白宫的这种姿态，以及他对中共和他的盟友欧盟传递出的信息？
首先，这个气球事件的话确实是在美国国内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而且一般的对于中国的观感，不管是朝野各界的话是非常的负面。那么拜登总统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他非常不寻常的上礼拜四亲自出来对这个事情做说明。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他有意为这个事情给降温，这个苦心的话，我觉得中国可能没有理解，然后拜登总统可能讲的也不是那么多那么的仔细，他只有讲到说那另外3个被打下来的不是中国的东西，所以他也很显然是有意要把这个降温。很可惜美国这个希望能够维持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有一个护栏有个底线这样的一个苦心并没有被中方给了解或珍惜。那对中方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是美国显现他软弱的部分。所以不管是说本来布林肯国务卿他无限期的这个推迟到北京的访问的话是一个筹码，但这个筹码的话只拥有了几天，到了慕尼黑去开一个这个安全会议的话，就在这所谓的这个会议的这个边缘啊，然后照中方的讲法的话是美方要求或是那个主动的邀约跟王毅来对谈。那这个在从王毅的角度来看起来的话，就是这个美国的话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立场，我觉得是把这个他本来有一个道德的这个制高点，然后那个完全给丢掉，而且但他示好的话被中国看作是示弱，那么就给了中国的一个机会，就是说把这事情全部都给翻锅，而且反过来批评美国，我觉得是美国外交的一个失策。
嗯，特别是中共这回发表的是美国霸权报告，让人真的一下子想到了当年就是在50年代朝鲜战争的时候北京对内对外的那种宣传的腔调。那您觉得他如果把调子抬到现在，其实就这么多年再回过来看的话，是不是北京对美国的立场一直没有改变过？
这个中共的话，他们是马列主义的信徒，所以他的辩证的话，我可以完全依据那个时候的需要而来改变。 那您刚提到这样的一个论调，确实是数十年都没有听过，所以让人家感觉到相当的突兀。那么这就好像说是不但是做贼的人喊捉贼，而且反而过来的话声音比你还大。那么他等于是他心里面不爽也罢，他等于是把这个所有这个怨气把它全一股脑全部给说出来。所以先前不久以前的话，大家还在讨论说这个自从这个20大之后，这个中国是否那个随着它逐渐要开放，要结束清零的话，要逐渐的这个结束它的外交孤立的状况，会把这个被人家诟病已久的所谓的"战狼外交"要稍微改一改，变成所谓的这个"魅力外交"。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战狼外交"只有几个礼拜的寿命而已。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这么强硬，而且完全没有这个自我反省的这种外交的表现，事实上王毅讲的话已经不是外交官讲的话了，我觉得根本像流氓讲的话差不多。如果说他们这种态势如果继续下去的话，真的让人们对于说这样的一个崛起的中国，他在国际事务上所要扮演的这个角色的话，感到相当的忧心。
是，而且之前的话，布林肯推迟了就是访中的行程，但是其实美国方面还是表示出是愿意继续和中方接触，包括像商务部长耶伦也是说他希望还是去中国可以访问。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从拜习去年见面之后到现在，其实双方有一些需要落实的事项吗？但这到现在中共发表了这种美帝的霸权书之后，您觉得之前双方达成那些事项在具体的操作层面还有可能往前推进吗？然后包括双方的，比如说各种的交流沟通和军方那种对话，还有可能再继续吗？
美中的关系在全盛时代，据说有好几十项这个交流的项目啊，各式各样的所谓的 dialogue。那最过去几年，自从2018年打起贸易战来以后，然后再加上这个拜登总统前两年，几乎都已经断绝了。然后这个美国跟中国要恢复这个对话的态度，有一个最基本的不同，就是美国人的话，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就是为了交往。那甚至上有一些批评者说，是为了交往而交往，engagement for the sake of engagement，所以完全没有一个战略的一个观念。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对中国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不管我讲什么坏话或做什么坏事，你最后还是会来找我。那最后的话，所以那你既然来找我的话，我对于过去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不需要负任何责任。所以所有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的话，永远都没有解决。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一两年来，美国朝野精英对于这个四五十年来这个交往政策乏善可陈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反思，就是说我们不断的，我们觉得说这个有事情的话，就像朋友一样，我们有事情的话，好好的沟通一下的话，虽然我未必会完全同意对方，但是总是会对彼此的关系有所帮助。可是中国不是，中国认为说你认为我很重要，所以我不管再怎么样做的话，我即使在天安门广场杀了人的话，你最后还是会到我身边来的。就是这个形态的话，已经再再的在演现。可是我觉得美国人学不到这样的教训。
对，但是您说美国人学不到这些教训，但是我们看到啊，就是以前的绥靖派的代表人物前国务卿基辛格，他在气球事件之后，其实他也公开表示说中共在破坏国际秩序，那必要的时候美国是可以动武的。但现在拜登政府不断释放出信息，还是想要坚持他既有的对华政策的立场，包括拜登也表达出来说他希望和习近平再次通话。那现在有美国媒体就说呢，这周四很可能拜登是和习近平会再次的通电话。那您觉得在现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已经明显把美国当作对手和敌人了。那您觉得这回如果通话的话，拜登可能对习近平说什么呢？
我觉得拜登要对习近平说的东西，他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在一个公开的、透明的一个，比如说对媒体或者是对开记者会这样讲出来。因为习近，如果说这个有什么东西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私人的安排，然后当面跟他讲的话，我觉得是给习近平太保持面子。那这个面子的话，注重这个面子的话，这个中国外交的话，他掌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美国人不是不了解，但是你给了他很多的一个太多的面子，太顾及他面子的话，你就会在很多事情上的话没有是非曲直。那么比如说，他做这些事情的话，财政部长耶伦还是要去，然后军方的话也希望说他能够跟他恢复热线， 有危机的时候彼此能够打电话打起来。那么外交部长的话已经在这慕尼黑见过面了，那么请问你这个中共有没有为他侵入美国这个领土领空的这个事情付出任何的代价？然后他对于这个新疆的这些维吾尔族的这个待遇的话有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他对于台湾的这个步步的禁闭的话有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是我刚刚讲的所有的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那这些美国的这些高官的话还是继续会络绎不绝的到天朝去朝圣。
对，所以您觉得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拜登如果通话，他有没有可能去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不太会，我觉得他还是就讲说他那些我刚提过的，他跟习近平能讲的东西的话都是他要在媒体上能够讲的，说不如的话就在一个民主开放社会公开的讲，就习近平不要想说这个寄望说从跟拜登这个私自对话中间听到不同的讯息。这个对于集权政权的话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里外还有公司的讯息要一致，这样的话习近平他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在两个中间的挑拨离间或怎么样。拜登总统，而且不要拜登总统为什么要对于这个中国的领袖就特别的待遇，他应该对所有的领袖都是一样的。
嗯，而且面对中共现在的局面啊，它是国内国外其实都是危机重重，而现在很多的分析人士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要面四世界该思考一个就是没有中共的中国这样一个问题，包括金融大鳄索罗斯都已经就是说明白的表示，就是说他认为其实这种改朝换代的革命啊已经从中国国内开始了，从之前的白纸革命啊到这种春节时候的烟花抗议，再到现在武汉的这种白发革命。那但是好像拜登政府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中国国内的一些变化，因为我们看到拜登政府的就是执政以来的对华政策立场的有一点他非常明确，就是说他不寻求颠覆中共政权。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他是不是这种既有的政策已经有点跟不上这个事态的发展了？
是，我觉得西方人过去跟中国打交道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因为中共他已经把这他是一党专政嘛，他的在他的这个宪法里面也讲过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是这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什么事情的话都是透过他，就你如果想要跟中国打交道的话，你必须跟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中共代表中国，然后中共话代表中国人民。那过去的西方的话，就因为他执政嘛，这个中共执政，而且事实上也不太有可能会被颠覆的可能性，所以不得不与他的交往。所以很多的一些交往的这个规则的话，都被给颠覆了。而且就是跟中共交往的话有一套规则，但是跟普世这个施行的一些比如说 rule of law 的话就有所这个干戈。那么现在的话至少我觉得其实是从这个从川普时代开始，大家陆续的把这个中共跟中国做一个区别，而且前国务卿蓬佩奥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中共不代表中国。那么而且现在国会里面有很多有识之士，就是一些议员的话，他们把中国共产党跟这个中国给分开。那么很多人认为说，过去认为说中共是非常的坚韧的，非常强，实力很强，然后永远不会倒的。但是我们看一看苏联的那个例子，苏联在倒台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的学者认为说苏联会倒台，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冷战期间嘛，他跟美国并驾齐驱，他的核子弹头甚至比美国还多，怎么会一夕之间就倒台呢？其实现在事后看起来的话是有很多这个蛛丝马迹可循的，它的经济的话长期的这个有所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要看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没有中共的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到临的话，你可以去反思一下，就是说中共到底是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的强韧，然后习近平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独定一尊，条条大路通往习近平，但他是不是真的是内外都没有批评，有人对他有意见吗？我觉得如果说有一天这个中国没有了中共的话，那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是很担心，比如说会有一个真空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现在比如说人均所得已经超过1万块钱美金了，这个在学理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中国已经有一个很广大的一个中产阶级。那么西方的经验的话，有中产阶级的话， 就是有这个民主推动化的一个动力。所以如果没有中共的一个中国的话，我觉得中国要向一个民主方向的一个演进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但是这个话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就是说就跟苏联的例子很像，就是说在他真正倒台前一天的话我们都看不太出来。
对，您提到中产阶级问题，就这次三年的清零啊，估计已经把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给打掉了，而且再有一部分就已经逃了。那对，我想请问一下黄老师，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啊，无论是在气球事件也好，或者是台湾问题上，或者是朝鲜问题上，还有俄乌战争问题上，都是有严重的分歧的。那拜登政府我们看到是不断的试图去控制这个局势，不要演变成冲突。但是从台海这个方面，我想听一下您的观察，因为虽然拜登政府表面上表态我们感觉到是比较软弱，但是在台海方面我们看到有几个行动。一个呢是媒体报道出来是美国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蔡斯访问了台湾，虽然这个消息没有被台美双方官方去证实。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拜登的亲信也是白宫国安会的官员罗森伯格将要担任 AIT 的主席。那在国会方面，明天周二的话，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就会率领一个肯纳，他会率领一个两党的访问团访问台湾，并和蔡英文总统会晤。那您觉得从台海的局势来看，就是美国在台湾的行动，您是怎么看拜登政府的这种回应态姿态呢？对中共的这种姿态呢？
美国是世界上头号的强权，他所关注的问题往往不是某一个区域，他必须要从全球的全局来考量。就以目前站在美国的立场，整个全世界的这些问题一定有它的优先顺序。我觉得对于拜登政府来讲，目前最优先的应该是处理俄乌战争的问题。为什么说是先处理俄乌战争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双方都在酝酿就所谓的秋季的这样的一个攻势那么这个乌克兰总统他也宣布，他说2023年将是巨人哥利亚倒下的那一年。这个哥利亚就是圣经里面大卫王用弹弓把他击倒的这样的一个巨人。那么我觉得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说，春季攻势将是决定这个俄乌战争未来走向是不是能够在今年把这个俄乌战争给结束的一个关键。所以站在美国的立场，如何在这一场即将到来的这个决战当中能够尽量减少对于俄罗斯的助力，而尽量的使得这一场的战争能够对乌克兰对于西方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况之下来进行。所以呢，以这样的优先顺序来讲，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在所谓台海问题上面，这个上一次美国白宫的一个副幕僚长他就讲，他说这个台海没有急迫的迫在眉睫的危险，他甚至预测说2030年之前台海都不会有战争，我比较倾向赞同他的看法。那么那为什么说这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态度时而很 aggressive， 然后时而又好像很内敛的样子？最主要就是他面临了一个非常这个互相有点关联而又矛盾的一个状况。一方面他希望说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中国千万不能够出兵去帮助俄罗斯，